感谢赞美主，主给的是恩典，就是因为他好，他给我们，就不因为我们是怎样生命的光景，他总是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永恒的爱。我们尝到了这一份丰富，我们的生命就要更新改变。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到主前，我们一起献上由心的感恩，我们从心中的祈求、赞美、敬拜，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是永远的父，你是爱我们的，愿意向我们伸出你救恩的手拯救我们的主。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我。我们在这里呼求你，你必要应允我们向你献上的恳切的祈求。我们深深的盼望能够见到你荣耀的面，见到你的面容是多么多么的慈爱，见到你钉痕的手要来抚平我们的创伤，治愈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病痛、受伤的痛楚。在你的爱内，主耶稣，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你的爱是永恒的，在你永恒的爱里没有恐惧。主耶稣，你拿走我们心中的害怕，拿走我们生命中的劳苦和重担，让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无忧无恐的把我们向你完完全全的敞开。你认识众人的心，你认识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慈爱怜悯，你要在我们生命的软弱处赐下真实的救恩，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手，让我们看见你要赐给我们的国度。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生命中的盼望，让我因你的话而喜乐，喜乐于你就要成为我得胜的力量。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聚在这里来承受你为我们准备好恩典，再加的恩典，满满的恩典，让我们领受你的话，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来生活，来行事。主耶稣，愿你永生的话成为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喜乐，永远的福分。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这一个特质，他就是爱。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因为他是爱，他的爱是永存不朽，他的爱不改变。他在爱中创造了万物，他在一切受造物里他最爱的人，也只有人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他就把他在爱中所造的万物赐给人掌管。他愿意他所造的万物承受他的爱，承受他的丰盛，他愿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当你真的爱一个人时，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他。天主爱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当我们软弱时，我们不能够承受他给我们的使命，他来救赎我们，恢复我们的自由，让我们有自由的选择。我们要选择他。当我们选择他时，就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阻挡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椅子，我把它摆到这里，他有没有意见？他没意见，摆到这里。我把它搬到那里，他就没意见，就在这里。这有个台子，搬上来搬下去，他都没有意见。但是是一个人，我说你在这里，你在那里，你上来你下去，他可有意见了。那么只是因为这个孩子很小，你就不尊重他的意见吗？我刚刚做了外公，我的女儿送给我一个，我的外孙女，她现在半岁，她喂她吃东西，她喂她吃那个红萝卜的泥啊，就喂给她。她第一口吃下去，反应就把它吐出来。妈妈哄一哄，再喂她进去，就把它吐出来。第三个要喂他的时候，他有意见了，也就是说他不想要吃。红萝卜可能很有营养，对他非常好，但是他因为是有生命，他有他的意见，虽然很小，你可不可以硬塞给他？如果你不懂得爱，就硬塞给他，他从小搞不清楚，就开始种下了心灵的创伤。除非这是天主要的。所以当亚巴郎祭献了伊萨格，那是一个不能够治愈的创伤。这爱我的父怎么今天要拿着刀把我捅？就这样子，就在那一刻。但是如果是出于天主的，你会看到天主在显明，我的爸爸遵行天主的诫命是不打折扣的。伊萨格也是这样，雅各伯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是这样。那么他要做的事情，难道他不爱伊萨格吗？他爱。那么为什么要他成为祭台上的全燔祭呢？那为什么亚巴郎就这样子听了呢？这不是一天而来的，是亚巴郎一直跟随主，慢慢认识主，他完全认识主。我们的认识主的生命会长，会长，会长。然而不论我们怎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新的，我们需要对他有充满新的认识。这就是最美的。如果说你全部都知道了，那么真的有一点无趣了，你全部都知道了，你完全都知道了，就是我们不完全知道，而且到底有多少。我们越知道天主，我们越觉得对他的认识不够。我有这个心，主啊，我还有好多不认识你，我很想要多认识你，不要让今天错过，让我对你有多一点的认识，不要让这一个时刻错过，让我今天是奉你的召教跟差遣来见证你的好，让人都能够碰触到你的好。他这无限量的丰富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可以在他的丰富里，我碰到主的极大的爱，那时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 我心里那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真的天主被我碰到了，我真的听到他讲话了，我真的被他的爱所融化了，我想我到达信仰的最高峰。我就说我已经到达最高峰了，那么死也不遗憾，就是活着的时候能碰到了永活的天主没有遗憾。我也知道我死的话一定是去他那里，他爱我，当我在迷失时他就把我寻回，把他的爱赐给我，如今我愿意顺服，我没有什么理由去想他要拒绝我，所以很安心，对死亡的恐惧就不见了。但是当我继续跟随他死，我却发觉了那一天不是我的最高峰，是很高峰的一个经验，那只是一个好的经验的起点，有更多的好，更多的好，更多的好。我现在不知道终点是什么，但是我只知道终点必定是更好，就愿意在我这一生岁月里紧紧跟随他的脚步，奔跑他摆在我前面的赛程。这场赛跑我愿意跑到终点，不是被强迫的，是愿意，他召叫我跑我愿意跑，他召叫我在这里我愿意在这里，他召叫我在那里我愿意在那里，不是一个没有选择，而是我一旦知道是他的旨意，我唯一的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唯一的选择。活祭的意思就是我为你而活，我已经选了。其实婚姻也是这个选择，你已经选了，不能够一定说你在未来的岁月不会碰到一个更吸引你更怎么样的异性，但是你选了，其实是我们的肉性，是仇敌给的谎言，让你变成一个似而又非的人，说话不算话的人。我们的天主是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永远长存。他向我们讲的话没有一句会过去，那么我们如果在祈祷中向他讲的话，他也记得，他也记得，他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偏离了我与他订立的盟约，我对他的应许，他会提醒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不悔改他还是不会改变的，要我们回心转意，让我们回心转意可能要经过很多的苦难才会真正的悔改，可是不是一定要受这样的苦，是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为自己的罪恶受苦的就不是最有福的，那是应该的，对不对？为自己的罪恶而受害受迫害受苦而舍弃生命，为罪而死，理所当然的。但是他把我们从罪恶该死的生命里拯救出来，我们活了，而这一个活着是为他而受苦是有福的。他说为义而受迫害，就是在迫害中你都不改变对他的这一个信赖美好的关系，义人的关系，你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属于这些人，天国是属于这些人。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小小羊群不要害怕，你们天上的父，也就是我们的天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天国就是一个圆满永恒的国，在那里有无限量的丰盛，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丰盛，就需要有一些地方来承受这一个丰盛。 就好像给你很多很多的粮食，你需要有粮仓来储存。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这宫殿里面有上好的宝贝，就是耶稣的话赐给我们，永生的食粮会在我们的里面，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里面。这圣神的能力，新酒也会在我们里面，会在你里面，会在我里面，会在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里面。而这在我们里面的丰富，会成为我们共同的丰富，一个极大的丰富。路加福音17章，主耶稣说，天主的国就在你们里面，就在你们中遭。当我们信耶稣，我们重生得救了，他就把天国摆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而这个国是真实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就是你里面对于天国的知识跟奥秘越来越知道，你的生活也开始在天国的氛围里。而这一个极大极大的丰富，他要给我们，我们的天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13章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把种子撒到这一个不同的地方，有的撒到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撒到石头地上，很快的发芽了，但是没有根，太阳一晒，环境中的困难一来，它就不能够继续的长，就死了。有的撒到荆棘中，这荆棘就让这一个种子萌芽后长不好，就窒息了，把它塞死了。有的撒到好的土壤里，就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当耶稣向众人讲了这比喻，人听了似懂非懂。我们有时听主的话也会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你们有没有读经读好像有一点懂，但是好像还不完全懂，有没有这样经验？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但我不懂，我不满足，主啊你帮助我。所以门徒们就在耶稣私下的时候来问耶稣，你说这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主说，这不是给外人知道的，而是给你们知道的。就是有一群人主要解释，就是愿意回到他跟前，愿意问他，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们，他就向他们解释。主会向你解释，你读经读不懂其实没什么奇怪，没有人天生读经全部都懂，可是这个懂可以长，可以长，因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越来越懂。主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那撒到路旁的飞鸟来就把它夺去，也就是天主的话进来了，这种子就是他不可朽坏永生的圣言。伯多禄前书也说，我们是因着他不可朽坏永生的圣言而重生的。雅各伯书1章也说，我们是以柔顺的心来承受他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圣言，我们而活过来。所以这一个圣言就是天主的话，天主的话就是天主自己。若望福音1章1节，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个不是因着他的话而造成的。这圣言就是主耶稣，这圣言在起初就有，他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他说有光，这是他创造天地的第一天就有了光。 他说水要被穹苍分开，有天上的水跟下面的水，是就这样分开了。第三天他说地下的水要合在一起，要成为海，海中要有陆地，是就这样成就了。他一面说一面就造成，所以他的话会创造天地万物，他的话可以使死人复活。他说拉匝路里出来，拉匝路的两个姐姐马尔大玛利亚，他们有困难相信这件事，他们相信主。他说主啊，已经死了四天了，死了四天的死人拉匝路里出来，听到了天主子的声音就活过来。他的话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的话带着复活的能力，带着全部天主能力能够创造。希伯来书第一章又说，我们现今所看的这一个世界万物都是因为他全能的话所托住的，若不是他托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能够以现在这个样子存留的。有时他拖着义人，也拖着不义的人，他使光照在义人的身上，也照在不义人的身上，他使天降的水滋润了义人的田地，也滋润了不义人的田地。那么义人也好，不义人也好，他还活着，就是靠着天主的恩惠他们存活，因为主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这一个天地也会因为他的话而过去，伯多禄后书是在火中过去，然后新天新地会降下来，都是因着他的话，他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是生命，是真理。我们有了他给我们的话，那么你不用心，就是在心外面很容易就被说谎的给你一个另外的话就夺去了，你根本就忘了。天主不是没给人话，可是不摆在心里，很快的就会被飞鸟，主解释说飞鸟就是撒旦，就把他夺去了。他专门要夺走主的话，好使我们没有来自主的话，没有来自主的生命。那撒到石头地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硬，没有以柔顺的心，柔和的心来承受主的真道。我在上一讲读了雅各伯书的第一章，那里提到我们要以柔和的心来承受主撒在我们生命中心中的圣言。这一个他植在我们的心中，种植在我们里面的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如果心硬，好像也有得着，好快的就有反应，哇这很好，但是一下子发芽了，碰到一些考验历练，立刻就把主的话给丢了，结不出果子。那撒到荆棘地里的呢，就是爱世界的贪婪，爱世界的心，就把主赐下的生命的种子发芽后窒息了，所以碰到了艰难也就丢了。如果我们能够以坚忍的心，不改变不动摇的信靠主，那样的心叫做好的土壤，就会结30倍、60倍、100倍。好的心是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就是柔顺的、柔和的、愿意。就是他讲的跟我想的不一样， 心硬的人就拒绝他，坚持固执自己的恶，那么你就结不出果子来，你就不是最好的承受他给我们的。以色列子民就是得到天主赐下的话语很多很多，恩宠很多很多，他们看到了神迹异事，天天有玛纳从天降下，是天降的神粮，有云柱在白天引导着他们，火柱在晚上也引导着他们。可是他们在这么好的状况下，因着他们的硬心，他们没有安息，都死在旷野里。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说的，为此天主为我们准备了一个今天。今天如果你不再心硬，今天就是你进入主安息的日子。他喜欢属于他的人都安息在他的爱内，安息在他的爱内。有不管什么样的困难阻挡，你的平安都不会改变。他叫做和平的君王，他赐给我们的是和平的福音，要引导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安，极大的平安，每日的平安。这是因为你信他的话，就进入他的安息。每一天他都会赐下他的恩宠，让人能因信他而进入他的安息。他的话是一样的，没有说他撒到石头地里的种子是有缺陷的，没有说撒到荆棘的种子是有缺陷的，也没有说结30倍的跟结100倍的这种子不一样，种子都一样，完全都一样。那么天主的话是有效力的，是生活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自由的意思给我们，我们到底怎么对待他的话，这是差别。我们到底怎么样对待，我们都是被他召叫要得永生的，你一直拒绝他，一直拒绝他，一直拒绝他，你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里。他给我们机会，我们要选择他。所以我们不要只听不做，那就是结不出果实的。照了镜子，哇，我知道真理，看到光了，转眼又被自己的过去遮蔽了，还是旧人，没有改变。因为他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你做了你该做的选择，你就提早进入了一个最好的状况。我选择在你召叫我死，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碰到主的那一天，主就召叫了，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我，这是新约的子民。一把你自己交给他，就跟他有一个永远的约，他叫你做的，你回答的，他不会否认的，他永远记得你跟他立了永恒的约。盟约就是一方失约，另外一方也不毁约。我们常常会失约，我们会爽约，我们会忘记我们的约，有的时候为了一些好处就故意忘记，故意有不同的想法，想要改变。主不改变，他不改变，他仍然按照最起初他的约跟我们往来。我们其实是最有福的，这是我们曾经用了自由的意志选择他，他记得，那么他记忆，他就继续的要把我们塑造成他要塑造的样子。 这属于他的，他管教。如果一个最好的老师在学校教课，他只是教注册班上的同学，对不对？这个过路的人在门外看一看，哇，他可能讲得很好，愿意听，可能让他听一听，可是他不愿意教，不愿意受教，你不能给他作业的。我们不奉献，好像就是我抓着我自己的主权，会抵挡主。我们本来不能抵挡他，是因为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我们用自由选择他，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最大的自由。当你把自己交给他，他愿意带领你，你已经跟他说我愿意听。每一个正式入学的学生，老师派功课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做的？对，理所当然的。主会给我们功课，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带领我们成长。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七章第24节，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听了主的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磐石指的是主耶稣，他就是这匠人锲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一切的来自天主的工程都是建在这神磐石上，这是基础，没有人可以在这磐石之外再另外的基础。只有这一个基础，他召叫我们在这基础上来做，他召叫我们的到底付什么代价？金银宝石或者是牧草和街的代价，他要亲自来检验。如果是建在磐石上的，就是他不动摇的画上，这磐石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圣言，就是天主的话。有雨淋，有水冲，有风吹袭击那座房屋，雨水风也是指的是圣神，圣神也是火，他会用圣神的火来检验我们的工程，他会来试验我们的工程。尽管在这些考验中他不会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圣神 Holy Spirit， 这 Spirit 在希伯来文里是风，是气息，是生命，这气息流动了就是风，而风吹过了带出了生命，是生命，就是天主自己的生命。然而有一次耶稣跟门徒们坐船要到对岸去，耶稣在船尾睡着了，就起了逆风，这个逆风是阻挡天主旨意的，阻挡的灵就是撒旦黑暗的灵。天主也允许这逆风来检验我们的工程，因为主耶稣也说你要行物祈祷，在他受难前他跟门徒们说，他跟伯多禄说你会三次否认我，伯多禄不相信，就没有好好的去祈祷准备，真的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那是主说撒旦已经取得了许可权，塞你们要塞麦子一样，如果没有天主的允许，那是不能发生。那么撒旦取得了许可权就是可以塞，可是主说放心，我已为你祈求会塞，但是不会被塞了以后永远的跌倒上亡。当你再站起来时要兼顾你的弟兄，主也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使得伯多禄的信心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像天主愿意他成为的样子。主给他取名叫彼得，伯多禄就是磐石的意思。他的生命的性情就是会跌倒，会摇摆，会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就是不像个磐石。可是主有办法使他变成就像磐石一样，主有办法使我们在这些过程中间像磐石一样，会有这一些检验，会有这一些雨淋、风吹、水冲。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船上睡着时，门徒们碰到了这逆风，水都打到船里，耶稣还在睡觉，门徒们就把他摇醒。主一醒来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斥责了风，跟海说你平静了吧，风就停了，海就平静了。人很惊讶，连风海都听他的命令。他为什么斥责风？因为这背后有黑暗的灵在那里捣乱，他能够知道。主一说话，事就成就了。所以会有考验，那凡听了我的话而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得很惨。会有考验，会有检验，然而这一切的考验检验都要更荣耀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神奇美好的工作。他做的是圆满的，我们必须要信他，回应他，按照他的话，实实在在的照着他的话去生活。这一个愿意把他的话当作话，就叫做信心。很多人听到了耶稣的话，有的人回应，有的人不回应，那不同的信心有不同尺度的回应。以色列子民听到的是同样天主的话，却因着悖逆没有得到安息。我们听到了要珍惜，要回应，要按照他的话来实行。他的话不是听了就算了，是听了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活在他的话里，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在马窦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在第五节，他进了葛法翁，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的跟前，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瘫痪了，躺在家里疼痛得很厉害。主耶稣对他说，我去治好他。他把他的困难带到主前，尽管不是他自己的生病痛，可是他爱的人有病了，他愿意，他的仆人有困难，他不能够帮助他，就把他带到主前。今天有人问我说，我的儿子女儿我有困难带他，你是父母，是他的权柄，带到主那里去，跟主说，为了你的儿女，我们要分别为圣，因为主是圣的。经上说，主耶稣在若望福音说，我为你们，为我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意思就是，他本来都是自由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比如说，你很喜欢吃冰激凌，你的孩子也很喜欢吃冰激凌，可是吃的太多了，你就跟他说，一天只吃一次，一次只吃一碗， 至于这一网你可以多加一点或少加一点，那么他就是连按带摇的吃了一大碗。那么他愿意听，可是他很喜欢吃冰淇淋，吃完这一碗以后他还想吃第二碗，但是他愿意学习顺服。偏偏这爸爸也很喜欢吃冰淇淋，那么你吃一碗他吃一碗，两个人都满足了，那么女儿不在的时候你会偷偷吃第二碗好不好？照说你是自由的，你是成年人，跟孩子不一样，但是你做了不好的榜样。我们的主他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为了我们，他活一个人有限制的生命，他难道不能为自己调十二军的天军来拯救他？他可以，那我们就说哇，我就用这个。但是主他没有，他有能力，别人侮辱他死，你若是天主子，你有办法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可以的。可是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是完完全全按照人的方式顺服了天上的父。所以你的孩子若脾气不好，你要为他特别要有好的脾气，会感动他，会影响他。就是不是我们只有嘴巴说要别人做，那么自己就不做。有人是哇，信主很好，我把我的孩子就带到教堂里，要他去主日学，儿童道理班不可以缺席，每次都要去，绝对不能缺席，而且要做功课。可是你都带他去，你自己都不上教堂，那么好像这是主日学的老师的事，你活的是远离主的生命，你怎么叫别人去亲近主？这样你很难让你的孩子也学会了亲近主。亚巴郎是这样成行天主的旨意，伊萨格就会，他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不可妥协的。若我们这样活，连我公司的老板也说天主的旨意是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商量，不可以妥协的。就是世人都要知道他的话是天地会过去不会过去的。为此我们有责任在不信的人的这一个世界里是世界的光，那么只有靠主来帮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一个百夫长他没办法，他到主那里去。我也有时没办法，我到主那里去，主的办法就显示了，救恩就来了。耶稣对他说，我去治好他。百夫长答说，主，我不堪当你到舍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的。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的。这是真理，主只要说一句话，什么的问题都没有了。主只要说行，就一定行。主说不行，真的就是不行。你以为行，那是错觉，很快的你就知道不行。主说是，就是是；主说不是，就不是是。当我们会敬畏他时，我们就会把他的话当话。我们真的把他的话当话，我们知道他说的是认真的话，是不是随便说的话，他的话是不改变的，那么我们也就会认真，你才会有信心。信心就是对他的话完完全全的正面，而且按照他的话去做。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因为他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他讲了，我虽是属人权下的，但我也有士兵属我权下。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另外一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他就做这个。他的意思说，我认识权柄，我是做权柄的，我对我权柄底下的人说，你来就来，你做就做，你去就去。因为我也在别人的权柄下，我也这样的顺服我的权柄。他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你有治病的权柄，你有一切的权柄，你去不去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话只要说出来，事就要成就，因为你有权柄。没有权柄说出来， 就没有什么。那么有权柄说出来，耶稣斥责了风，对海说，平定了吧，事就这样成就了。耶稣对拉匝路说，你出来，他就出来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释放着能力，彰显他有权柄。这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因为他有权柄，他只要说事就成了。没有权柄说了也没有用。这百夫长认识基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我们也是认识他的权柄。为什么？你可以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你真的照他的话去做，就有很多奇迹跟随着你。马可福音十六章说的，因为耶稣与他们合作，必以奇迹证实他们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按手在病人身上，人得痊愈，因主的名驱逐魔鬼，魔鬼就被驱赶，能够有很多的奇迹意思。当他这样说了，第十节，耶稣听了就非常诧异，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以色列我从未见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这一个大的信心就是认识他的权柄而来的，知道他的话是有分量的，怎么说就怎么成。其实他的话本来就是这样，当你有信心时，他说的话没有拦阻的，就在你的生命中显为实际。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要做的事，他为你开了门，没有人能关上。他要关上的门，你怎么开都开不了，因为他是掌有达威钥匙的那一位。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他开的门我不害怕别人会关上，他关的门我根本不想要去开，因为那不是他要我进入的门，不是他要我走的路，我不想走。那么他为我们安排的路，你要好好的跟随他。耶稣听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以色列我从没有遇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耶稣非常非常的肯定他的信心。我给你们说，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以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要被驱逐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有哀嚎和切齿。这一些不信的人，纵使真的是以色列子民，那不是保证，保证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主的话已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时有很多的人从东方西方各个地方来，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天主看的是你的心，看的是我的心。而这一个讨他欢心的心，是柔和的心，就是会让他的话有出路，愿意顺服的心，就是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天主的欢心。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天主的欢心。人若没有天主的信心，就不能讨天主的欢心。如果你爱天主，你愿意讨他的欢心，他也告诉你怎么讨他的欢心，就是听他的话，相信他。他的话就没有阻挡在你的生命中释放能力。耶稣就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吧。仆人就在那个时刻痊愈了。要把主的话当话，用信心来抓住，事事有定时。主他愿意成就的事，会按照天主的节奏，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显为实际。 约珥先知预言说，到末日，上主说要把他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要说预言，老年人看异象，青年人要做异梦，连他的婢女和仆人身上他也要倾注他的神，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这一个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了。应验了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支取。我们已经活在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的时代了，不是将来就是此时此刻，对有信心的人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可以充满圣神的时代，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得到。主让我们活到有福的时代，他与我们立了永远的约，这约叫做新约，写在希伯来人书第八章。这一个永恒的约，新约有什么内容呢？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八章第十节。这就是我在那些时日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迷雾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旧约写在石板上，新约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就是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真实的知道。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人民。你只要愿意他做你的天主，你就成为他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认识是亲密的关系，你不要叫你的儿子女儿去认识天主，因为天主会显示让你的孩子也认识他，让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为什么你传福音别人会碰到福音的喜讯而改变？因为他们碰到了福音的主，他们认识福音是真实的，他们真的明白能够领受天主给我们的恩惠。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这是他的应许，就是这三点。一说是新的，就把先前宣布的为旧的。这一个永恒的约有三点，我们的经历就是从第三点，他要宽恕我，宽恕我们的过犯，不再记忆我们的罪过。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忠信正义的天主一定要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只要你认罪悔改，没有光你不知道认什么罪，有了光你要不要硬心不认罪，或者是认罪不真心，天主都知道。当你从心里承认，口里认罪，他一定要宽恕，他不能不宽恕，他要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和罪污。你需不需要这样祈求？主啊，我知道你的宝血会洗净我，我现在要认罪了，你再来为我死一次，再流宝血，好使我被你的宝血洗净。要这样求吗？完全不必要，因为他的保险是一次而永远有效。在旧约的时候只能每一年都杀牛羊赎罪祭赎过祭，但是新约这完美的祭献已经成就了，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你要相信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你就会认识他，就是第二个。那时你真的会认识他，他赦了我的罪，他救赎了我，我认识了他，我们就会进入这第一个要点。他是我的天主，我是他的子民，我非他莫属，这是他的保证。 就是他已经让我们进到了他流宝血与我们立约的时代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时代里，要认识他已经成就的事实。这个认识还要相信，你要相信，你不要想说我的罪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好像耶稣的血都没办法了，这是仇敌控告你的，欺骗你的。也不会说你的罪太深了，你现在认罪也太迟了，不，你只要活着，主他就是给我们机会，这是叫做奇异恩典。只有我们的罪被赦免才会得释放的。认罪是我们要认，因为相关的自由的意愿，如果不认罪就可以免于罪进天国，撒旦就会说不公平，我也要去天国，你不可以去。那为什么他可以去？他不是一个是罪人，跟我也是个罪犯，都是罪，那为什么他可以去我不能去？天主会说他认罪了，撒旦你认了吗？他是公义的天主，他是公义的天主，他说我们要认罪悔改，就是一定需要认罪悔改，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认罪，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进天国，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要承受他的国，是因着我们相信他，他愿意恩待我们。我们翻到雅各伯书第五章十五节，出于信德的祈祷必救那病人，主必使他起来。不但是祈祷，是信德的祈祷，并且如果他犯的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告罪，彼此祈祷，为得痊愈。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我们信耶稣，跟他恢复了好的关系，你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祈祷。那百夫长就是信主耶稣，他的祈祷也很有效的，主耶稣很喜欢满全他献上信心的祈祷，他也喜欢我们献上信心的祈祷。那怀疑的人就像海中的浪一样高高低低，这是雅各伯书第一章，就不能从天主那里得到什么。什么叫做怀疑？天主啊，我的仆人病了，我去治愈他，哎呀太麻烦了，算了算了，也许他年纪大了就该这样病。你又求了你又不要了，你不要了以后又后悔又要了，也不知道你要或不要，也不知道你信或不信。这样的人本身就需要悔改。我们不信其实不讨天主的欢心，也会拒绝我们进入天主要给我们的丰盛里。你把自己当作盟活祭献给他，已经跟他立了盟约，我要信你的意思，我是属于你的，那么我的生命属于你，就不是我自己做主。我曾经在92年的时候，我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向主献上了恳切的祈祷，说主，我把我的工作交给你，求你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我纵使去扫厕所也比我坐在办公室里我还更高兴，不论怎么样的工作我都愿意，是主把我摆在那个地方，他在磨练我，他在炼净我，可是我为什么不走？只有一个原因，我已经跟主说请你带我走，他不带我走我就没有自己走，我没有自己走，因为我说你带我走，他还没说要带我走或不带我走，我就自己走了，那我何必问呢？你都已经决定要做了，那你不等他回答你，等不及。所以真的有信心就会等他，我等他，我很感谢主，真的没有急急忙忙的走了。那么后来很多的祝福，我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受苦难，这是他磨练的手，炼尽我们的手。我不要怕为义而受迫害，倒要怕没有信心而白受苦。有信心不要怕，只管信，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第二章， 第二十四节，主耶稣他在自己的身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上了木架为我们死于罪恶而活于正义，你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我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你们从前有如迷途的亡羊，如今却被领回归依了你们的灵牧和监督。他是圣牧，他带我们这些迷失的亡羊回到他的羊帐，回到他的国度里。他要把天国赐给我们，他要给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这里说他在自己身上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不是应许，而是完成的事实。亚伯尔是一个预象，那是耶稣基督还没有真的为我们而死，而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真的已经为我们受了创伤，承受了鞭伤，我们就能够因信他而获得痊愈。这一个得痊愈的恩宠就已经为我们敞开了，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相信他。当我们相信他，你相信他，治愈就发生。他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我们也就在信心中来承受他要给我们的话。待会我们有治愈祈祷，我们休息后回到这里会唱歌赞美敬拜，准备我们的心，之后我会带着大家祈祷，也准备我们的生命，然后主赐下他的话摆在他仆人的口中，摆在他仆人的心中，那个叫做先知话，就是主喜欢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他的话来到你，若有里面的感动，就在信心中抓住他的话。他的话常常说出来也是给凡信的人，比如说你不要爱世界，你要爱天父，我的爱要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力量。如果你觉得你确实爱世界多了一点，爱天主少一点，你就悔改认罪，就抓住他的话。你读他的话也是这样，要信他，你听他的话也是要信他，就是他的话在我们里面要治愈我们。你若不信，他的话是在外面。有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得到了同样的话，那撒种的比喻也就这样，好多人都听到了同样的话，有的就没有发生什么，因为他把这个自由的选择给了我们，我们要珍惜他给我们的自由的生命，做最好的选择，你就会继续的在最好的选择里继续的做最好的选择。你的生命是多彩多姿的，你的生命是丰盛的，因为你会经验到新约的真实，就是他认识我，我认识他。你要见证，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认识的天主，而不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约翰福音第四章，那真正朝拜天主的是在真理跟心神朝拜天主，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神，我们却是朝拜我们认识的天主。就是我们会认识新约，就是我们能够认识他，他要亲自跟我们往来，我们会活在这一个属灵的实际里，就会常常经验到他帮助你，他教导你，生命中的大事小事他都有话让我们得着，让我们得胜。我们学习着求他帮助我们， 治愈，有身体的治愈，我们很熟悉。还有一种是灵魂的治愈，就是睡不着觉，忧虑太多，得到了忧郁症，可能身体都没问题，是心理的，是魂理的，也可能是灵理的。灵理的是最重要，就是属灵的眼瞎，好像他不在，属灵的耳聋，从来不知道他会讲话，把他当成了偶像，以及属灵跟他好远的破裂的关系，这个治愈更重要。这灵里恢复的治愈，魂里跟体里跟生活里人际关系里都要恢复，都要恢复，他要把善好的赐给我们。我们待会休息20分钟后，我们回到这里。在休息的过程中，大家也准备自己问主，有什么阻挡你跟主在一起的罪，认罪悔改，准备好的就在这里祈祷，我们就进入祈祷的部分，求主满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祈求，交在他所需要，他给我们的治愈救恩，他喜欢给我们，他已经在加添我们信心，我们对他的信心是在继续的成长中，求他把他赐给百夫长的信心也赐给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我带着大家祈祷，我用我主耶稣，我向你认罪悔改，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位，如果你有同样的感动，就跟我一起在心里，我在口里，代表着大家说出来。在先知话的时候，也会用第一人称的我，这个我是代表着主耶稣，你是我用宝血赎回来的，就不是说话的这个人，是代表着主耶稣，我为你受了鞭伤，受尽了苦难，你要信我得治愈，那个我是代表着基督耶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准备来承受他永生的话，让我们活在他的话里，不是一个不结实的，而是一个按照他的话实行结满满果实的人。感谢赞美主。